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我最近呢一直是有一个突然一下就回忆到了以前一些的事情，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就看一些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得救见证吧哈。当然有些的见证也是经过了一些的人的润笔哈，或者是润饰吧，给的还是不错，挺感人的哈。就比如说像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得着了疾病了，可能最开始的时候都不愿意接受主啊，听过福音啊等等拒绝什么的，即使遭遇了生活当中的过不去的坎啊，比如像得了癌症啊，或者是生意失败了，甚至是惹到了一些可能不应该惹的人啊，出了一些什么事儿了等等的，在一些非常绝望的这个地方呢，突然经常都会有这么一句话，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啊。这句话我听得多了之后呢，你知道我自己从我的心底里头呢，我是不太认可这句话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呢，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世界里面的一句俗语哈，或者为什么叫俗语呢？因为它并不是圣经的话语，并不是神的话。但是因为大家说的多了呢，似乎好像大家都默认说这是一个是一件真的事儿。而很多时候呢，我们似乎也都是经常都用这一句话吧，什么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但是呢，为什么我说我不认可这件事呢？是因为你从一个真正认识神的角度来看呢，不管这个人他是到了自己最山穷水尽的地方才开始想到要信耶稣，想到要回转向神，想到要悔改，那么其实并不是这个尽头才是神的开始。是因为如果我们从圣经的真理看，每一个相信主接受主重生的弟兄姐妹，那都是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哈。那换句话讲，其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甚至在这个没有这个世界以先，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都已经知道我们了，他是按照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的。所以这个叫做创世之前，他是真的是一个一个拣选的，他不是说只是一个团体的呀，一大波搓，对啊，谁知道你是谁了，不是的，神是按照我们的名字一个一个认识我们的，甚至从我们没出生的时候，他自己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已经有了。就像大卫说，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已经看见，所以他说我受造真的奇妙可畏嘛，对不对？所以也就是神的工作或者神的开始，神的起头，其实是在创世之前，根本不是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啊。我们走到尽头，我们走到绝境了，我们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的时候，人才开始他的工作，其实不是的。当然这个从人的角度或者从人的感受上来讲，好像哦，对，我绝望了，我走到走不通了，结果我开始接受神了，好像从人的角度上来讲是这么看，好像也是有点道理的哈，因为很多人都是到了这个为人的尽头了嘛，才开始想到神。但是问题是，这不是神的开始，这是人自己开始，心里面开始有一个可能被神恩典的一个呼召吧，对，他开始愿意回转。但是神的工作早就开始，所以神的开始是在创世之前，并不是在人的尽头的时候。那另外一件事呢，我为什么要特别点出来这句话？我们基督教里其实有好多类似这种的所谓的叫做俗话或者俗语哈，比如像什么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等等，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就这一类的话语呢，其实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并不是真的那么说的哈，它不是圣经的话语，或者它不是圣经的真正的英文的话语，它只是人总结出来或者是人的应用之后的一种的约定俗成的一种说法。但是你要明白说，有些的东西既然它不是圣经里面真正的经文，那也就是说它的应用和它的真确性其实是有可商榷的余地的哈，尤其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什么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哈， 因为其实神在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早就开始了，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其实他的工作就已经开始展开了。我们来到这个世上过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直到有一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识他，之前也许可能我们拒绝他，我们讨厌他，我们悖逆，我们甚至犯罪，我们得罪他，我们不要他，我们其实也都知道。不是说这个在神的计划里面，而是神都知道。直到有一天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调动万有，然后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其实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我们在做得救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大家好像似乎各有各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似乎不一样。这个就是神的丰富，因为神，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这个全能就代表他有一万种的方法可以来完成他要完成的事。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因为我们这个人的有限嘛，所以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神在我们身上就是用的一种方法，或者是用在我们身上，但是那个方法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是特定的。所以你会发现你跟隔壁的弟兄或者是姐妹，你得救的见证会不一样，不是大家都必须经过的某些事情来这样的。那我自己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的感受吧，或者是一些的回忆。我自己当时呢，从前是在一个香港的教会里面成长起来的哈，当然我们教会是非常保守的那种，就保守到一个地步呢，认为看电视都是爱世界不爱主了。你想那么点小孩，就是你看电视都是说你不爱主啊，看电影都或者弟兄姐妹出去一起出去吃喝或者是看电影呢，都可能会被俯视的某些弟兄姐妹啊批评说你怎么去爱世界了呢？对于当年我们的那背景的教会来讲呢，因为很保守嘛，大家都觉得说很正常啊。那爱主的呢是什么样的表现呢？对啊，读圣经读得倍儿熟，狠狠的读，竭力的读，竭力的背，甚至是各种的比较攀比，你背多少我背多少，你有多少我有多少的。虽然嘴上不说吧，但是心里面可能暗暗在较劲嘛，这一类的东西。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好多这种肉体的东西，其实它背后它是最底层的是一种争竞啊，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爱主。但是当时自己年轻不懂嘛，那时候才高中生，被教导成那个样子，也就这样。但是那么教会里面会说过生日都是一种，你如果过生日呢，都是一种爱世界哈，都是一种世俗的表现，你不爱神了。因为那个圣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啊，那个人若爱世界，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嘛。所以呢，当把过生日或者出去看电影，甚至看个电视，把它定义成为爱世界呢，那你这样一定义的话，那就完蛋了。对，电视也不能看了，我必须得爱神呢，我不能爱世界。那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嘛，因为这世界上的有一天都要过去嘛，而且这个爱世界的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其实我们这群小朋友是很怕自己失去爱神的心的。那当然现在回头看的时候，看到自己里面最深处，不是说我怕失去爱神的心啊，一部分我估计可能大概有个 20%-30% 吧，但更多的怕什么呢？是怕失去神对我们的祝福。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年是一个很幼嫩的光景里面，就是被吓唬嘛，被吓唬了之后，就觉得说，哎，你是不是有机会会丢弃我们，有机会会不爱我，或有机会会因为我爱了世界，所以呢就会失去了，或者是神就不祝福我了，或者是那各种各样的惧怕就在我里头生成了。所以那因着这些的惧怕，或者这些不健康的惧怕哈，那好吧，那我还是谨守律法吧，就不要去什么那个生日啊，不要看电视啊，不要看电影啊，不要出去吃饭啊，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啊世界上的快乐。其实世界上的一些的，也不是说全都是犯罪的东西嘛，比如说你打听个音乐，或者是你去放松一下，去个海边什么，这些都不是犯罪嘛。但是当时在我们那个背景的教导来讲呢，就觉得说哇，这简直就大逆不道，就爱世界了。很怕，所以呢，就连这个过生日这一件事情啊，心里有很大的罪疚感，就好像我是不是不爱神了呢？我过个生日，我吃个蛋糕，吹个蜡烛，是不是就爱世界了？我就不爱神了，我就对不起主了，我就可能 人就会不爱我了，等等等啊，就会有这样一些的不健康的想法。那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是好可笑的一件事儿哈。但是因为当年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就被各种的这种俗话的教导哈，就是基督教里面所谓的各种约定俗成的教导吧。这样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就因为没有自己也没有分辨的能力。那直到有一天真的好好去读圣经的时候，突然发现以弗所书说得很清楚啊，我们是在神是那个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就如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的缘故呢，就按照他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哇塞，突然一下发现原来神早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也是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哈，这个不是说这个儿子的名分它不是个团体的事儿，它是一个我们是神的众子，而且这个名分是给我们的。那知道了这个真理之后，就开始觉得原来我这个人我的一生似乎好像其实从我这一生开始的时候，既然创始之前神都已经拣选我了，都预定我了，那我的这一生开始什么样的开始，开始于什么地方，其实不都在神的手中吗？当我一下子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开始有不一样的思考。我相信这个是真理的光进到我心里面，把许多那种就是各种就是太对劲的东西吧，开始要照得明明白白了哈。但是这个东西反而不容于当时我的教会里面的那些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那群人都觉得我似乎好像是个怪胎哈。好，明天接着分享。
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你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行过失望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肝戏，你拥有高了我，使我不被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与慈爱伴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有随便，你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灵引导我。